经去，我们非常感谢神。那一年多来是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年。那这次回去，完全的全新的人回去，带着神的恩典回去。那这就是神，神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多很多奇妙的恩典，我们要珍惜。那今天下午的信息，祸福的，论到祸福的信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想要祝福，阿门。有谁需要祸患的？我想没有人的啊。我们都想要过一个美好的生活，都想要天天经历美好的事情。那有这么一说啊，今天是很好，可是明天会更好。这句话要成就，可以成就在神的儿女的身上，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过去师母跟我。这40多年来服侍神，我们就经历到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家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熬炼、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这位真神他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而且我们进、我们出、我们入，他都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保护我们。他不打盹儿，他不睡觉，很有意思。他是永在的神，所以这些圣经里的非常宝贵的应许，我们都应该知道。那这刚刚所读的经文啊，我们所读的经文有关《生命记》啊的经文，那就是很具体的告诉我们怎么样得到神的祝福，怎么样的回避那些祸患。那我想，圣经里在旧约特别多讲到有关祸福的问题。那这就是我们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他一旦拣选了我们以后，成为他的选民，成为他的百姓，成为他的儿女，他愿意赐福我们，愿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的拯救。那今天呢？我们刚所读的经文里头，我们再打开啊，《生命记》，《生命记》的第18章，早上我们读过一次，但是有人刚刚下午才来，我们再读一段有关《生命记》18章那段记载非常重要啊，这是神警告我们啊，神警告我们，神是祭邪的神，圣洁的神，那么他是这么样子的警告他的百姓，他说。我为你们所预备的迦南流奶与蜜的地方，啊，以色列要进去的地方，那么我要祝福你，但是要记住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在第9节很多啊，我们稍微读一下第9节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巫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祸，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阿门。那这段经文里头让我们看到一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完全。要做一个完全的人，亚伯拉罕99岁了，神跟他显现，跟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超过99岁吧。我们今天70多岁75岁，可是神要我们，继续要我们，期盼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那么怎么样做一个完全的人呢？这里让我们看到，哇，那个迦南人为什么会容许时候到的时候啊，所谓恶贯满盈，透过神跟亚伯拉罕所定的约，然后跟应许的告诉他们说，将来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数不清楚的子孙，要进到流奶与蜜的迦南地的地方，但是要等400多年400-500年，因为恶贯没有满盈，因为他们的邪恶还神让他们有机会。可是到出埃及以后，时候到了，神就告诉警告这些以色列百姓，当你们进到那个流奶与蜜的地方的时候，你们要小心，那群人是不一样的，跟天下万国还要邪恶的原因是他们不认识神，不但不认识神，而且借着邪灵鬼怪的作为。那么越是操练所谓这里所记载的这个生命记第18章所讲到的所谓占星术、巫术、法术、邪术、迷术，那么这些不法的事情，是神是忌邪的神，是不让他的百姓，圣洁的百姓去经历那些不法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只要注意到这一点，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过去是不是还有这坚固的营垒，是不是因着我们过去的传统，我们的祖宗遗传给我们的，我们的教家庭所影响我们的，我们的学校所学的，是不是违背这些，包括无神论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学说，多元论，各种各样的事情，直到今天我们活在这末后的日子里头，是方方面面形形色色各种各样不法的事情，这些如果信主以后没有完全的去认清楚，完全的去对付的话，我们有一生的缠累，一生的捆绑，一生的瑕疵，想要上进，属灵的方面要追求完全，但是常常软弱，常常跌跤。那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所记载的各种各样不讨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还在不知不觉当中去行。在多年以前，我们在美国的教会的地方，很多知识分子，很多的博士啊，有一对夫妻，他三个博士，你以为知识那么高的人，他们讨神的喜悦吗？他回头去探访，他们发现，哇，他们的客厅底下就有占星术、算命的、看相的术，哇，看得眼里都没有，非常害怕。而且呢，他是教会的同工，当然，我们就后来就告诉他。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不讨神的喜悦，做一些不法的事情，结果带来很多的祸患，也带给我们的下一代很多的祸患。所以在这儿我们必须要弄清楚。我年轻的时候，我喜欢看相啊，去买书，然后呢也去被人家看，去学习。台湾有很有名的一个关系摸骨的地方啊，他摸你的骨头，他就会告诉你过去、现在，甚至一点将来的事情。但记住，他们不是神，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有我们的软弱，有的我们自己无知，我们有缺陷，我们想要知道将来的事情，却觉得不知道哪一个方向。我们好奇，想要知道的更多，那自己不行怎么办呢？就会寻求巫术的、行法术的、看相的，那些撒旦魔鬼的作为，邪灵鬼怪的作为。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地、这个世界上，除了神高高在上，那么这个神掌管我们一切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要凡事寻求他，可是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以前呢，我们是在自己的软弱里头，肉体的软弱，那很多的无知，很多的无奈，白白的受苦。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在整个的世界的系统之下， 我们在日本有日本的这个政府的要求，他们的传统的要求，你如果没有学会他们的文化背景，没有办法适应的话，很可能你跟日本人不能够成为好朋友，你跟邻居朋友可能不是好朋友。那如果你来这儿不纳税，如果你来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有照着他们的官方的要求，这个世界的体系的要求，你过得很不愉快，很不舒服，甚至不能够居留下去。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这个世界的体系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撒旦魔鬼的权势。这个撒旦魔鬼的权势，在我们还没信主以前，我们根本一无所知，还以为好了不起，哇，这看相的人不错。我去了当兵的时候，去了这个白河摸骨的地方去，让他看我。我那个时候是天不怕地不怕，啊，那个时候当兵吧，那去，那有已经信了耶稣，受了洗，但是呢，没有好好追求，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啊，结果我想去，哎，那个时候年轻，也是一种好奇吧，花点钱给他看，他就把我的手一握。然后呢，一直按着，一直打的，敲敲敲敲敲，然后就告诉我，啊，那我就考他考试。我说，嘿，我爸爸在哪儿？因为故意这样告诉他，我爸爸在哪儿？我3岁，我的父亲就过世了，我想考考他，他知道不知道我的爸爸还在不在？他摸了半天摸不出来。平常他很快问其他的问题都问出来，就是这件事摸东摸西摸，等了好半天，等着他在摸骨的时候，其实他听声音，听了有声音跟他讲话，那是邪灵鬼怪的声音，那是堕落天使跟他说话，他说出一些局部的一个现象，局部的一个事实，但是他不是神，不能够知道全部的事情。所以我问了这个问题，弄了半天以后，他回答模棱两可的话，他说，你爸爸要不不在台湾，要不已经死了，他的户口普查找不到，在户口里都找不到我爸爸的身份，但他没有办法断定说我爸爸死了，也没有办法断定说我爸爸不在台湾。这个就是他们看相的人有一个瓶颈，有一个没有办法一个全部的了解，因为他们不是神。可是当台湾以前的蒋介石的副总统，他微服穿着便服进到他那儿去，你看那在上掌权的人，那今天很多的世界国家的总统元首，包括东南亚的很多的国王，这些都有看星象的人在他旁边，历史中也有很多看相行法术的人在旁边。那么他们呢，因为自己无知，想要知道的更多，请了超自然能力的那些邪灵鬼怪来帮助他们，告诉他们。那这个呢是无可厚非的。那这个当时的陈诚副总统，来到这个关西摸骨的面前，一进去他立刻跪下来说了一句话，你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他是一个瞎子，他不能分辨，他有人进来了以后他就跪下来，有人告诉他，有那个声音告诉他，这个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没有错，因为他是副总统。那当时的我们牧民去了，我就问了一下，哎，我要到哪儿留学，当完兵就想要留学。那他摸了半天，他说，哦，你要去的就是西方很多山的地方，也没有错，但是也不完全，他也没办法告诉我说是西班牙西方很多山的老卡斯蒂亚山的那个山，那个山区的高山，马德里的高山上高原上面。那么他有很多的问题，最后呢他说，哎，你现在有一个东西在你的身上，我要破解啊，这个邪，这个他不讲邪灵，这个东西在这个压制你的，你要给我几万，我都忘记多少钱，几万块钱，他要的还是最后还是要钱。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在我们没有认识主以前，我们常常去寻求超自然的能力，要为了知道更多将来的事情，为了让他们祝福我们的子孙能够中状元，为了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婚姻更美好。然而今天我们看到了，即便是你庙会的去奉献很多的钱，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拜神 啊，或者做些什么事情，仍然有的时候灵验，有时候不灵验。为什么呢？因为邪灵鬼怪不是万能的。后来我信了耶稣，后来到神学院去读书，读到这段经文，我吓了一跳。哇，神是祭邪的神，不可以去搞通灵的人，不可以去行巫术。今天我们云南的巫术可以隔了一段距离杀人一千里之外，因为他们行巫术，他可以把你的照片里头，然后用针来戳，然后呢就头痛起来了，或者是就死掉了。这些都是真实的，直到今天在这个非洲还是有行巫术的人在挟制的人心。那这个3500年前透过摩西所写的这个申命记里头警告我们，告诉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去求问那些邪灵鬼怪的事情，那些不是神，我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是独一无二的神，天地万物的主神。那些邪灵鬼怪原来都是堕落的天使，原来是所做的天使背叛神以后打下来，他们的工作就是阻拦我们亲近神，阻拦我们能够认识神，更多的认识神。所以弟兄姐妹们，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要注意到申命记里头啊，我们必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的神他是祭邪的神，他不要我们去寻求其他的方式，要我们寻求他，学会祷告，寻求他，在教会里，神的家中，在神的国度里的教会，就是神的国度，天国在地上的彰显，在这儿有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在这儿有爱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家人彼此帮助，在这儿有2000年前他所要建造的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直到今天70多亿人口当中有20多亿是基督徒，都是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在地上短短的岁月里头，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教会。如果我们信主以后不好好的读圣经，不好好的祷告，不好好的寻求神，不好好的读圣经，认识神的旨意，然后遵循神的旨意，我们失去好多的福分，而且不知不觉当中惹了好多的祸患。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好好的去把神的话语诵读下来，然后呢祷告求神给我们能力去遵循天父的旨意，过一个圣洁完全的生活。这样的话我们的子孙有盼望，因为那敬畏神的人，神要祝福我们神的儿女们直到千代万代。好，那我们看到回到刚刚那个咒诅与祸福的很重要的一本书，在申命记第28章。我们知道申命记是重申律法诫命，重申这个诫命就是申命记的意思。这里讲到很多很多的节期，讲到神的心意，讲到神的作为，那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所以我们所读的经文里的第28章里头，我们看到在申命记的第28章里头第一节，我们刚要诵读的经文啊，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才能蒙福。第一节我们再来看一下，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光是这一点啊，那么你就值得啊去好好的寻求神的面，遵行神的话，听神的话，信靠顺服，就是蒙福的开端。然后他会使你，第14节第13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的神，耶和华神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阿们。这是神的应许，这些应许神不说谎，他答应了，应许了，而我们顺服的人必然会得到这些福分。回头过去啊，我们过去 我看看我的背景，出生在二次世界大战，常常没有饭吃。想到今天，回头过去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还可以被神使用去祝福好多的人。那很多很多失落的人，迷失的人，好像那个迷失的羔羊能够认识主，成为神的儿女，赐给他们神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的盼望。我们一旦成了神的儿女，这个关系是存到永永远远的，从今时直到永远，神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是一家人，圣洁的儿女，圣洁的国度。我们能够走完这段天路以后，进到永恒里头，在上帝的面前与他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哇哦！所以在这儿我们来看到这个生命记里头很重要的一个 key， 一个秘诀，信靠顺服，信靠顺服。魔鬼会给我们怀疑不信，是真的吗？会疑惑，这是魔鬼的作为，叫我们不要相信。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神就是爱，信、望、爱就是这个圣经的主题。我们若失去了信心，我们一天都过不下去。信心从神那儿来的，属灵的信心是我们要把握的。这属灵的信心从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给我们属灵的信心。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信心的儿女，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这个黑暗的势力不想我们走信心的道路，世界的系统可能会绊脚我们，使我们走不下去。我们个人的软弱，肉体血气也可能常常软弱，没办法走下去。然而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跟神呼求，当我们读圣经，我们明白过来，呼求神的，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能力，我们就相信下去，走下去。沿路上我们就看到许多神的恩典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家中，这是肯定的。我们再打开民数记第22章啊，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段故事啊，有关巴勒巴兰的故事啊。以色列人已经经过了几十年的岁月，30多年的岁月，来到牛奶鱼蜜的迦南地的旁边啊。他们经历了很多的伤痛难过，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听神的话，学了很多宝贵的功课。然后呢，他们在那个比斯加那个地方，来到那个地方靠近约旦河的一个 高原的地方啊，高山的地方啊。多年以前我曾经站在那儿，师母跟我跑到那里那个地方比斯加山顶往迦南地看过去，哇，天气好，可以看得很远，看到耶路撒冷，可以看到约旦河，很美的地方，一个高山的地方。那是摩西，那是摩西神告诉他去，你可以看着但你进不去的一个地方。那里总立了一个大的铁架子，十字架啊，做一个纪念啊，做纪念摩西他在那儿进不去的一个纪念。那么看到那儿，我们看到浏览下去，哇，下面的平原美得不得了啊。那这个是一个当时一个场景，犹太人来到边界还没有办法进到牛奶鱼蜜的地方，在那里还在等候着，还在学功课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所有的天下万国都被震动了。这以色列所到的地方旁边的那时候的城邦，摩押王也好，以扫王也好，还有迦南人、亚摩利人，各种各样的所有的当地的人都惶恐害怕战惊。这来到了比斯加的时候呢，特别有一个摩押王，摩押是谁的子孙呢？罗德的子孙啊，罗德的子孙啊。那么这个还有这个以扫以东人啊，那么是谁的？以东人就是以扫，就是雅各的哥哥的后裔。他们也惶恐了，他们阻拦呢这个以色列人要进了牛奶鱼蜜的，他们要借力过去，甚至不肯。 发生了很多的纠纷，然后甚至征战。就在这个时候，所向无敌的以色列人来到了约旦河边，还在旷野里的时候，那么他们惶恐战线有一位摩押王，当时的一个君王叫巴勒啊。这个巴勒就想了办法，他就跑到大河，所谓圣经里讲的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的地方，就是拿赫城，就是在亚伯拉罕下往南下以前他们住的哈兰地的地方，那是认识神的一批他的亲戚。那这个到那个地方去寻找巴兰，这个巴兰是很特殊的人，他们也认识耶和华，也常常跟耶和华祷告，而且他有建立祭坛，那献上牛羊，七个牛七个羊，在七个祭坛上献祭，他祷告神会给他启示，这是一个典型的先知，耶和华的先知。可是这位巴兰先知当时成为很有名的人，那他敬畏神，他寻求神，他有得到神的启示，成为当时很有名望的一个先知。可是巴勒呢，他邀请他过来，先生过来说，我们没有办法了，请你来帮忙，我们阻拦不了以色列人，请你啊，来帮助我们，来干什么呢？咒诅以色列人。因为这个巴勒，这个巴兰的，这个巴兰先生，他说什么就会应验什么，他祝福 就有了祝福跟随，他咒诅就有咒诅出现。那么他们要去邀请他，我们看到的是在第二十二章，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对的耶利哥安营啊，然后呢，以色列人向着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西坡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亚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的惧怕，心内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概舔尽，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那是西坡的儿子巴勒做摩亚王。他就差遣使者往大河那边去，比朵去，到了比尔的儿子巴兰那里去，招巴兰来说：“有一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啊，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结果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延伸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把果然使者带了挂金，第七节到了，带了黄金的啊，去了巴兰那里。巴勒的邀请，他们可能是彼此认识的，而且有名望的人邀请他，告诉了他。但是巴兰怎么回答？今天晚上你们住这儿，让我来寻求神，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让我来寻求神。然后寻求神完了以后，就回答他们这些使者说。他说：“神告诉我说，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我们的祷告会应用，可是很多的时候，神祷告我们的应用，指出一个方向以后，我们不听，我们照样走自己的方向，这就是我们选择祸患的缘由之一啊。我们祷告了，这个巴兰呢？”他是一个先知，他会祷告，祷告了以后呢，他说了，他把神的话语信息说出来的，不，这个百姓我没有办法，这个百姓是蒙福的百姓，神祝福的百姓，神不要我去咒诅，我无能为奈，没有办法帮助你，虽然他们是认得的朋友或者亲戚的啊。结果呢，当他这样说了以后，使徒就回去了，那个使者回去告诉巴勒摩亚王，摩亚说：“哦，他可能钱少了一点，我们再拿多一点金钱啊，去啊，因为他听到了一句话，就算是巴勒王给我满屋的黄金，我也不会去啊。”说了这句话，人家听的是什么？哇，是不是他要更多的钱啊？更多的钱啊！结果呢，他们就带来更多的钱去诱惑他。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那你们的信息，我送给你们的 message 里的说，这个巴兰就一步一步、一不小心啊，就走下坡路了。那重金试探之下，他妥协了。 妥协了以后，人家来了，他说了一句话，说了话以后，人家带更多的黄金来。弟兄姐妹们，金钱是很美好的，但是要小心，要善用金钱，要晓得运用金钱。在圣经里讲到要怎么样运用金钱，要交托给神，求问神，照着神的律例典章去行，那么这个金钱是使我们蒙福的。在这儿呢，一个试探，更大的试探，更多的钱临到他，不得不去了。他去的时候呢，神他忘掉了神跟他说，我没有办法祝福这个百姓，这是一个蒙福的百姓，以色列人。他去了以后呢，结果呢，啊，神借着怎么样，在这个第十一节，以色列人起，这个不是在这，在那个第二十一节，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的地方，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时直到今天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哇，神阻拦，有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但用驴子开口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驴子说话了，这个从小就载着这个巴兰先知的驴子开口了。哎，这个先知怎么样？迷惑了，懵了，居然的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要打那个驴，甚至要杀那个驴啊！而且没有想到是这个驴还保护了他，急的急的啊，要躲避那带得到的天使。弟兄姐妹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驴子一样，啊，比那个驴子那个这个还要糟糕的那个巴兰啊，这个巴兰呢，有驴子来挡他，他没有得到消息，没有得到信息，这个巴兰甚至还发脾气。今天唯利所引诱的时候，如果我们把金钱看得第一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好多的祝福。这个金钱蒙瞎了我们的眼睛，甚至付出了极大的性命的代价，会失去生命。这个巴兰居然看不见，驴子都看见了，驴子都看见了，而且驴子说话也不听啊。然后呢，当他听到了天使这样说了，当时耶和华的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啊、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了一个戏剧化的啊，那这个转折啊，非常戏剧化的情节。故事并没有完，有机会回去好好再读的话，我们会看到，哇，这个一个堕落的先知，因为金钱的引诱，一步一步的走上妥协。什么叫妥协呢？英文叫 compromise。 compromise 是有那个拉丁文两个字合在一起，一个是应许 promise， 一个是供 with、啊、那我们两个对谈，谈好了，我们的同意了、啊、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然后谈的靠拢了，虽然我没有完全的达到我的目的，你也没有完全达到你的目的，但是我们妥协了，好，我们就同意做到这儿为止。最有名的一个这个 communicator， 一个美国总统里根总统，他是被称为很有名的一个 communicator 传播者啊，他很成功啊，他做总统最轻松愉快。他说：“哎，我睡觉你们不要打搅我，除非有天大的事情发生啊。”萨达特那个时候，那个利比亚那派的飞机要打的时候，三更半夜说：“哎，我们的飞机起飞了，我们攻打过去。”那个是三更半夜才把他做总统的里根脚打搅他醒过来。那他是一个 communicator。另外，他成功的地方，他告诉新闻记者：“我是一个 compromiser， 我是很会妥协的一个政治家啊。”他，你有意见，我有意见。啊，我们平常人说，哦，我不跟你谈，你们哪个意见跟我的意见不一样，他会坐在一起谈论。好，我拿七分，你拿三分也好，你拿四分，我拿六分也好，啊，对讲或者一半一半，这就是妥协。今天的商界、外交界、整个的世界，都是借着这个成就了很多的事情，没有达到一个标准，或者是百分之百。可是呢，确实成就的不少，比那些没有谈、不愿意谈的成就的还要多。但今天很多的时候，记住，神的儿女们是不能妥协的。神的真理 ，yes or no， 是不能妥协的。耶稣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这是讲到有关真理的事情。今天我们认识多少的真理，我们常常妥协，因为不认识，我们更糟糕。人因为神的百姓因为无知而灭亡，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了解认识圣经的真理是什么，先后的秩序是什么，轻重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了，就是一个蒙福的开端。我们一生的道路有好多好多的十字路口要做选择，我们如果不会求问神，如果我们求问神了还没有真理的原则，我们很可能妥协掉，我们很可能像巴兰一样的那走下坡路，越走越危险，更大的试探临到，更大的威胁临到。那今天让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巴兰做一个结论，在启示录第二章，我们一起来看好吧，第十四节啊，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启示，讲到七个教会，耶稣讲到的一个，我们跟这个巴兰先知有关的第十四节，一起来。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在以色列人面前，教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好，那在这儿呢，我们看到巴兰在有三次的要咒诅，三次的机会要咒诅以色列人，都成为祝福，都成为一个神的出口来祝福以色列人。然而他的亏欠是什么？他拿了人家的黄金，他已经妥协了，他已经没有办法不照着人家摩亚王的要求去做，因此他后来就告诉巴勒摩亚王一个秘诀啊，我不能祝福，但是呢，你可以胜过他的是让神来审判他们，惩罚他们，你来骗这些以色列人，跟当地的人行淫乱，去拜尼素木雕偶像，这样子的话，那么我惹得神的愤怒，会惩罚他们。我们打开这个民数记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五章，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亚女子行起淫乱。摩亚王看到没有？摩亚的女子就放出来了，去诱惑以色列。那么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宣告，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黎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那我故事下去，我们就看到大了极大的祸患、灾难、杀戮，那么这个就是上了 巴兰假先知的党，借着巴勒王，借着摩押女子来引诱以色列人行淫乱，带来圣洁的神的愤怒。那这个就是巴兰一步在一步每况愈下的最后的结局啊，这个巴兰的教训。那今天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第二段，在这里我们看到怎么样的神来护卫以色列人，保护基督徒啊，这个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我们最根基上是因的，我们是神的儿女。这神的儿女你看到没有，这个巴兰他有三次登到高山上面，建了七个坛，然后献祭给耶和华神七头牛七头公羊，然后就祷告要准备祝福的这个先知，当时的先知被称为 Seer 就是先见的意思，他可以看到，他是做梦的人，可以做梦，他可以看到异象，闭着眼睛可以看到，然后呢有听到神的声音，神跟他说他就说出来了。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祷告求问神，神说嘿，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咒诅的百姓，因为他是圣洁的子民，神的儿女，任何的法术不能够伤害以色列人选民，任何的法术不能伤害你我神的儿女基督徒，哈利路亚 Amen。 所以不用怕他们。今天我们一旦信主以后，我们的关系确立了，这天地万物的主神是我的阿爸父。我从小我有自卑感，我没有爸爸，但是当我认识了耶稣，明白过来他是我的天父阿爸，哇，我的爸爸比任何同学朋友的爸爸还要伟大，还要完全，而且我祷告他供应我一切的需要。我们今天可以坐飞机来来去去，神供应我一切的需要，这些年来不知道发了多少钱，到欧洲，到南美洲，到美洲，我们小小教会可以供应这些，不可能的。然而神丰丰富富的供应这一切，超过我所想所求的。弟兄姐妹们，神有一切的荣耀的丰盛，山和山上的牛羊是他的，这地球一切都是神所造作的，他要给我们享受，要给我们各样的福分。那我们在那儿挨饿，我们在那儿痛苦，我们在那儿不蒙福，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伟大的神，我们没有学会一个秘诀，遵循天父的旨意，照着天父的旨意去行。如果我们去行，我们就蒙福，这是肯定的。弟兄姐妹们，在这儿我们看到二十二章啊，很戏剧化的啊。巴兰在那个第一个地方是巴利的高处啊，巴利是他们的神呐、啊。假神呢、啊，在那高的地方，然后呢，都是站在高高的地方，看到以色列的百姓营地，然后就咒诅他们。结果到了那巴勒期盼的，哎，怎么样？你看到什么？是不是什么咒诅的话语啊？是怎么样的光景呢？回过头来，巴勒这样听到的是一切的祝福，一切的祝福。哇，这个百姓是蒙福的。啊，我们看到第二十二章里头，这个第二十三章里头，让我们看到巴兰啊，提起诗歌说第七节，巴勒引我出亚兰啊，然后呢，摩亚王引我出东山，来吧，为我咒诅雅各，来啊，咒诅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第九节，我从高峰看他们，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立在万民之中，谁能数点雅各的数目有多少？很多很多啊！这里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他是跟万国万民不一样的，特别分别出来的，拣选出来的神的百姓，属于神的儿女，没有任何人任何的咒诅可以临到他的百姓身上，哈利路亚。今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们，你们知道吗？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圣经告诉我们，谁要攻击我们，哇，那就是伤害攻击神的眼，这个同人啊，不可能的、啊、 所以都是祝福。这个巴勒很失望，他又带他到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就带到比斯加山，到了那个地方又再重新建了七个坛，献祭公羊牛公牛，然后呢开始说，巴勒你看到了什么啊？巴兰呢又在看见了，又告诉他说，他第十九节，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者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弟兄姐妹们，你们相信这句话了？任何行法术的，任何黑暗的势力想要对付你，对付你，神的美意思是我奉命祝福你，奉命祝福我，不能够翻转。我们已经是命令蒙福的百姓，哈利路亚。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荣耀丰盛，不是邪恶的势力可以攻击我们，除非我们后面我会交代一下偏行己路，违背神的心意，没有照着神的话语遵循去，那这个呢会自讨苦吃，偏行己路的结果。结果呢他就奉命祝福，然后到民数记第24章第五到第九节啊，这个巴勒没有办法，嘿，我已经出了重金了，你已经收下这个钱了啊，不可能的，旅行跑那么远去跟着带去，你已经收下这个钱，你一定要为我做一些事，我们再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然后呢那么来看看神跟你说了些什么话，可不可以咒诅他。那结果呢到了24章第五到第九节，我们刚刚所读的 读到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第24章第五到第九节，得听神的言语啊，第五节啊，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雅加，他的国必要振兴，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头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哇，这个巴勒一次两次三次听了这个神那儿的话语，我们可以想象他多泄气多丧气，你还要咒诅他吗？你要会被咒诅的，你祝福以色列人，那么你会被祝福的。今天以色列尚且如此，更何况你我，今天有这个荣耀的神住在，透过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比以色列人还要尊贵的，没有任何的法术可以攻击我们。今天透过这些宝贵的应许，我们知道我们不但是了解一层，是神耶和华眼中的同人，不可能的，不可能有谁能够攻击耶和华的。另外在大祭司的胸牌，在这个出埃及记39章，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39章，出埃及记39章第九节开始，胸牌是四方的，叠为两层，这两层 长一斧口，宽一斧口，上面镶着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都是按着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画，刻在12个支派的名字。好，这个胸牌，大祭司的胸牌，很漂亮的衣服，上面贴心的地方，胸牌胸前有12个宝石啊，每一个宝石代表以色列的一个支派，都是 用宝贵的钻石、宝石、绿宝石、红宝石各种各样的翡翠来镶在胸前，大祭司的胸前。这预表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是属于贴心的神胸牌，神大祭司预表的耶稣基督胸前的胸牌啊，非常宝贵的钻石。我记得我这师母跟我们一家人有一次经过 Pittsburgh 啊，在 Massachusetts 的地方，哦，那个是大概4点多的时候，他5点钟关门，这个我们就看一个博物馆，要冲冲去，很快大概还有1刻钟就要关门，还让我们进去。哎，美国的博物馆这些都免费的，很有意思啊，匆忙冲进去，不用买票，冲进去，一进大门，正门的正前方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锁起来的一个箱柜，那个箱柜里的上面是玻璃的，透明的，可以看得清楚，一个世界有名的蓝宝石，蓝颜色的宝石啊，我都一心一意看，没有看出它的奥秘来。我那个警卫很，那个警卫的，他看了我们兴冲冲的跑进来，时间又不多了，他说：“你们看看，你要站在这边看，你要站在那边看，来不能看，这个是世界有名的蓝宝石，全世界只有几颗，当时可能是最大的一颗蓝宝石。”哦，这个视角不同的地方有这种探照灯一样的照光芒照过去，然后从这边一看，他指给我拉过去一看，哇！整个的蓝宝石是晶莹放射，光芒万丈，灿出各种各样的光辉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辉。弟兄姐妹，每一个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神的胸牌当中的宝石、钻石。哇，弟兄姐妹们，有任何人可以来抵挡耶和华吗？不可能的。我们是他心上人，他的胸牌预表的我们是他的心上人，没有任何的邪恶的势力，没有没有，我们肯定是蒙福的，不能翻转过来，没有办法咒诅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权势来咒诅我们。今天我们再来看最后的啊，在这个25章啊，民数记的第24章，然后12节我们看到，巴兰对巴勒说：“岂不是对你所差遣我到那儿的事？”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面，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现在我要回本土去，你来，我告诉你，这个民日后要怎样待你的民。他就提起诗歌来。那下面这段话里头，就让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然后我们来看，就神怎么看我们啊？那他就提起诗歌说了，然后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人说，第16节一起来读，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看见全能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世，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余民。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终必沉沦。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巢窝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事谁能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尼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西百，他必至存人。于是巴兰起来回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那最后呢， 透过这段预言，他所看到的预言，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不同凡响的，他必然心算心盛啊，必然兴旺蒙福，肯定的。但让我们看到的说，这个不但蒙福，而且得到以东、摩亚、希尔人的产业，这些换句话说，这个以扫的以东人的后裔的产业，包括罗德的产业，都要归并在这个以色列的产业之下。然后邻国亚玛利人啊、亚述，这个基提都是邻国的，包括基提的战船，在但以理书提到是指欧洲的方面，欧美国家的这些都会来攻打亚述，现在的亚述就是叙利亚。那这些末日的时候，这些事情都还会存在的。今天以色列举足轻重的以色列啊，是将来末日要串演的最后一个扭转乾坤的一个机会。耶稣要再来，要脚踏橄榄山，要进到耶路撒冷去，要成为大君王，要掌管这个地球1000年。这是根据圣经漫长的历史当中所一一成就，只剩一点点就要应验了。那么这个呢，就是透过这个先知啊，巴兰神启示的来鼓励我们，不但鼓励以色列，鼓励我们，我们今天不但蒙他保守，而且必然兴旺，必然兴旺。神要祝福我们，而且若是耶稣时来，要祝福我们直到千代万代。哈利路亚！我相信在最后的时候，他在比尔山上在往下看那个以色列的安营，在那个民数记第二章，让我们看到，回到前面来，民数记第二章里头，我们知道神让他们每次拔营行走安营都照着这个行列。第二章里头，那么十二支派里头有东边的驻守在东边的这个犹大营，在犹大营呢跟以撒迦跟那个西布伦啊，这三个这个一系列的支派的人是驻守在东边，人口最多，有186400。然后呢，往南的呢是流便带头的西缅、贾德，他们拔营也是照的规则这样子来的。那他们有151450人。那往西的方向，我们看驻守的是这个。以法莲支派，以法莲支派有多少人呢？有108100人。然后往北方去驻守的三个组呢，这是有151600，这是但的支派的三个营地驻守在那儿，起因是照着这样去的。那么这个照着这样去的时候，我们的最多的人啊，住在东方、西方，然后北方、南方，在这个旁边的比尔高山上。加斯地山上，那个巴兰的先知从望那么看过去的时候，那最多人口的就是东部连的，那就是犹大营区的180000人，漫长的过去，一直延伸到比较西方的比较人少的100000人的这以法莲啊，然后呢，南北都是100000人左右，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呢？什么样的形状？十字架。一个大十字架。当然巴兰不能够领会这个十字架是代表了什么意义，但今天你我基督徒神的儿女们，我们知道因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大功，因着圣经告诉我们被挂在木头上面都是受咒诅的，耶稣替你我挂在石头上十字架上木头上，他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咒诅，所以他看到这只能祝福，祝福再祝福，三番两次四次这样祝福以色列百姓。弟兄姐妹们，今天除非我们像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一再的犯错吃亏，神看到的是十字架，神看到的是透过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我们是完美的。神看到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神的应许 所以带来的都是祝福，包括对以色列人。试想想看，以色列是不是完全？那个时候没有，以色列才刚刚过去的。我们知道的，亚伦死去了，米利安死去了，克拉党的背叛，很多的埋怨，没有水喝，没有肉吃，各种各样的问题。神却因为这个十字架，将来的十字架，因着耶稣基督，因着神的救赎计划拣选，因着他的话语，他不改变，他一直祝福以色列人，直到今天。然而今天的你我，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的十字架功劳，流的宝血，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一切的功劳，就是功劳，他承担了我们一切的咒诅，成了替罪的羔羊。天父上帝看到他耶稣的美丽的宝血，我们每一个人在宝血的遮盖之下信靠耶稣的人，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没有任何黑暗势力可以借口来攻击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但要一个秘诀，要保守在宝血之下，与神亲密的同行，你必然蒙福，你必然蒙福。弟兄姐妹，没有别的办法，主耶稣已经预备了这个办法，在教会里头与神同行，在神的同在当中遵行天父的旨意，假以时日，我们会更加蒙福，更领受神的恩典，然后我们领受的祝福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别人的祝福，别人的祝福，这就是神的心意。除非我们偏行己路，走自己的道路，除非我们无知，无知会倾向灭亡。让我们重新的开始，好好的为主而活，那么任何的黑暗的势力都不能伤害我们，即便是有自然的灾害也不会伤害到我们，大地震、瘟疫、 SARS， 我们听到好多见证。在1998年大自然的灾害，大洪水临到了500年来中国最大的洪水，感谢神，那个时候我们很多团队进出中国大陆，我们到了武汉的附近的地方，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高速公路，都是不方便的，走到宜昌要走上7-8个小时，现在3-4个小时就开到了，然后要到附近的几十公里外的排州湾，那个排州湾因的一段1000米溃口，长江边上溃口，然后整个的民怨都成为这一个湖一样的，然后我们去看了非常惨的悲剧，而且呢政府没有发布消息，我们去了才知道，我们看到了，我们听到了，我们听到很多的见证。有人他是晚上八点钟这个溃口的，那时候解放军刚到，还没有驻宅下来，有20几部车子，包括5部大卡车，全部冲掉了，死去了27个那个解放军。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听到美好的见证，有人。乡村的人比较睡觉，那么比较早，人家就有天使扭他起来，起来，起来，啊，好不容易醒来，看哗啦哗哗水进来了，然后逃出来了。有人叫醒他，起来，起来，起来，天使的叫醒，然后醒过来了，全家得救。弟兄姐妹，我巴不得在前面有任何的难处，神会来预警我们，我们只要好好的与神同行。在这儿我们服侍神，回到家乡去也服侍神，神的恩典满满，必然要祝福我们直到千代万代。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哈利路亚。如果你过去有占星看相，或者有这方面的嗜好，或者家里有什么书的话，回去以后就把它焚烧掉，丢垃圾箱去，啊，这些都是垃圾。我们最宝贵的这本圣经里的太宝贵了，好好的读这本圣经。如果过去曾经去操练看相或什么东西，要认罪悔改，求主赦免饶恕洁净我们，不要上魔鬼的当。那么这个呢，只要这样子分别为圣，神是圣洁的神，必然祝福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所到的地方， 就释放了许多人，解放了许多人，叫人得到自由。因为我们考察圣经，耶稣你这样说的，就比认识真理，真理要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考察圣经会有许多宝贵的应许，神的应许千千万万的，我们到了这个应许去祷告呼求神，神就会祝福我们，恩待我们。我们是蒙福的百姓，有荣耀的天家的盼望。我们在地上只不过短暂的一生，短短的几十年而已，然而你给我们是永远的生命的盼望。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愿主耶稣你继续来恩待祝福在你面前的百姓。若是我们过去有不讨你所喜悦的黑暗的势力来辖制引诱我们，对吧，做一些那些法术行邪术或者是看相的，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断除这些势力。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宝血来洗净遮盖，让我们分别为圣。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让我们从今以后以神的真理为我们的高高，成为我们的根基。愿主恩待祝福你的百姓们，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